Amen.
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上午平安。非常感谢主耶稣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我们能够将今天安息生的这个日子能够分别出来。这是一个蒙福的日子。
这是一个蒙福的日子。
更是纪念神的创造以及他对我们救赎的恩典。
咱更加是纪念神的创造，甲神对咱照顾的恩典。
愿主照我们个人的信心，将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咱愿主按照咱个人的信心，按咱所得的恩赐，赏赐予咱。
今天的主题上午想用赎回光阴作为彼此学习的一个主题。
咱今日早起主题，咱要用赎回光阴做咱彼此学习的主题。
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日子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咱有当时想的日子咧过足紧的。
我们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进到2025年。
咱过个月，咱就要进入2025年。
想说用这个主题，我们再次来反思，我们这一年有没有把握爱惜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的光阴呢？
咱想要，咱来回顾，咱伫这一年内底，咱是不是有把握咱所度过每一个光阴？
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咱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15节到18节。
咱以弗所书第五章，咱为15节看到18节。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5到18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8节。
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咱做伙来读。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请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这是保罗针对当时教会里面给他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提醒。
这是保罗对当时教会讲
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想用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当中让我们能够对人生有许多的省思。
咱们就进入咱的主题当中，咱用一个寓言的故事大家做学习。
在一片非常茂密的森林里面，有一只年轻的这个萤火虫
有一只很少年的萤火虫。
他知道神创造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了解神创造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借着他在这个黑夜当中能够照亮整个星空。
要借着一只火金菇在黑暗的森林里面，要照亮他所飞到的每一个所在。
但是他没有好好的珍惜。
但是伊无好啊，去珍惜。
他总觉得我还年轻，我的时间还很长。
伊总感觉家己还足少年的，我的时间还够真长。
那神赋予我的使命到了差不多的年纪的时候，我再来好好的去完成这个使命。
神创造我这个功能，到我年纪将要结束的时阵，我再来发挥神赋予我的功能。
当中有老萤火虫就提醒他了。
中间一个卡。比较老的火金菇都来提醒
这个小萤火虫你要注意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
小只火金菇你要注意咱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
我们的光芒这个也会慢慢的、渐渐的消失的。
咱所发出去的光芒，也会慢慢啊消失。
你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非常珍贵的。
神给我们的每一刻都是非常珍贵的。
你不要再虚度光阴了。
你不能够虚度光阴。
这个年轻的萤火虫他却不以为然
这只较少年的火金菇，伊却无在听入去。
我有好多事情想做，好多时候想要享受一下。
我有真多代志想要做。 我也有很多事情想要去享受，
没有想到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他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了、
啊、有一天他发现他所发出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当他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正想要开始来完成神赋予他的使命的时候，
正当他在想、啊、我应该为神给我的功能我来发挥的时候，
但是他的光芒就渐渐的不断的暗淡以及消失了，
但是他火金菇那个光芒渐渐就暗淡后来消失、
啊、当他自觉要负起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就这样、啊、这个渐渐的就坠落就消失了，
正当他想说、啊、他一个主角使命伊的生命却渐渐来结束。
啊，虽然这个寓言故事啊、是一个故事，但是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醒示啊。
这个寓言故事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对咱来讲嘛，值得咱去深思。
这个萤火虫的光，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
这火金菇的光，好像像咱每一个人的生命。
啊，我们真的难保我们的生命到底有能够有多长的延续。
咱不知道咱的生命。
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善用，直到有一天惊觉发现人生不长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去珍惜，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不多的时候，
常常都是为时已晚，
都会悔不当初，
有时候我们会要带着懊悔的心啊，我将来要怎么来见主的面，
但是我们的懊悔说、哎、我将来要怎么去见主的面。
有人统计我们在台湾的平均寿数是80岁，
有人统计说我们现在台湾人的退休平均是80岁。
请问80岁的生命到底有多长？
我们请问大家，我们80岁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我们应该觉得很长吧。
我们想说哇，80岁真长啊。
如果换作天数到底有几天？
如果我们用一天一天来算，到底有几天？
你用80年乘一年有365天，
咱用80年，一年有365天。
你去乘一乘，等于多少？只有29000多天呢。
咱算的结果只不过是29000几天。
如果29000多天换作新台币，你能够怎么花费？
如果这20000多天拿换作新台币，你要哪使用？
我们在想29000天呢、啊，我们要扣很多呢。
咱想讲啊，我虽然有29000多天，但是咱来扣去的。
我们来算一下，每天我们会有这个一生当中，我们会有1/3的时间用在睡觉。
咱详细去啊算，咱一生的年纪大概有1/3的时间在睡。
我们想想，80岁的岁月，1/3就占了27年呢。
咱想看嘛，80岁的寿命啊，1/3。
有人说吃饭聊天还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要花多少钱？要7年的时间。
人家吃饭啊，跟人跟人际关系安尼底下开讲，大概要花费7年的时间。
那姐妹比弟兄还要多1.6年做什么？做化妆。啊，
咱姊妹会加出咱兄弟加出1年又7个月的时间。
不要化妆，每天花一点时间化妆一生来讲，哦，那个是很可观的。
咱虽然讲一天用无偌济时间的化妆，但是一世人生活啊，迄、那个时间竟然遐长。
你不拉扣一扣，前面不懂事的10年要扣掉啊！哈、
哦，咱为0岁到10岁，嘿，咱阿唔捌代志的时阵，伊爱经过10年。
还有后面10年是有心有余力而力不足的后10年都要扣掉的。
咱后边10年，咱心想要做，咱体力扣。不好啊，咱不再做，嘛有10年。
哎，这样算一算，减一减，我们剩多少？剩23年呢？
啊，咱安尼滴滴算算的，咱剩偌济？咱剩23年。
啊，不管是追求信仰，还有我们日常，我们工作，我们要努力哈、
啊。包括咱要追求信仰，咱爱做工课，咱爱去打拼。
所以我们人生啊，那个整个精华的时间就20多年，这个当中是我们能够充实人生的时刻。
咱。这中间咱剩13年，咱会敢去拼去冲的时阵，
我们如果没有珍惜每多一天，我们就浪费了一天呢。
如果咱无去珍惜，咱每过一天，咱就是浪费一天。
所以从保罗的书信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懂得爱惜光阴啊。
咱为保罗对当时兄弟姊妹提醒， 啊，嘛咧提醒咱今日爱，咱爱爱惜光阴。
那这个爱惜光阴，从中文的解释理解里面，我们大概可能比较懂表面的意思了。
诶，咱为爱惜光阴，咱为中文的字眼来看，表示讲诶，咱就是爱重视这个光阴。
我们只可以说哦，很珍惜啦，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呢。
咱会感觉讲啊，我就是爱去珍惜，咱爱非常珍惜咱所有的时间。
可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可以把我们带得更深更远哦。
哎，但是希腊文的关，伊会当咱更加深刻去了解
啊。它有几种意涵，让我们能够知道啊，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宝贵。
有几种的意涵，让咱知影讲啊，这个时间是真正非常的宝贵。
第一种意涵就是把它赎回来，把它买回来。
第一种意涵就是讲，爱把这个时间给买回来。
啊，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用这个意识意涵当作我的主题哈。
啊，所以今日团队都用爱赎回这个意思。
这个赎回，我们通常会用在哪里？用在我们与人交易的这件事情上面。
这赎回，咱通常用在倒位？咱跟人做交易的时阵会用到。
我用一个方式来做这个理解会更清楚哈。
我讲一个方式来咱来做较好理解。
比方说我们现在啊有需要啊这个一些资金啊，
比如说咱现在真需要一笔基金
啊，那可能这些金饰对我们来讲是很宝贵的
啊，这件事情对咱来讲非常宝贵
啊，但是我急需要这个资金呢、啊、
但是我足需要这笔的基金，
于是我就去典当了
啊，我就去等，
那典当的时候就随着当时的金价哎就把这个现金给我们
啊。你去当物件，当这个金啊的时阵，伊会用当时的金价啊，加迄个金的价值发行给咱。
啊，当你有资金，我们就可以活用啦。
啊，咱有这笔资金，咱会当去外用。
啊，去满足当时我们的需求。
诶，去满足当时咱所需求。
可是慢慢的，我们的经济也随之好转呐、
啊。啊，慢慢啊，咱的经济诶渐渐好转。
那这个金饰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在。
啊，这个金啊，对咱来讲。代替纪念的所在，
我们后来想把它赎回来。
啊，咱后来想讲，我即马已经有钱，我要甲赎回来。
我们不仅要用那个原价把它赎回来，
咱不只爱用原价甲赎回来。
哎，这个金价如果那时候的波动是在高点，我们可能还要额外支出那个啊、这个落差的一个差距啦。
啊，咱当时咧等的时阵，金价也真悬，啊，咱即马。要去赎回来，咱必须付更加侪利息。
啊，你典当在那边还要算那个时间的利息呀、
啊？啊，你物件摕去等，啊，这中间嘛还得要算利息。
但这个物品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对人生的时间也是这样呢。
啊，物件是安尼算法，但是咱人生的算法嘛是同款。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去不经意的把时间给浪费掉了。
好像是咱过去无，无真无。设立就把时间去浪费去。
哦，我们突然发现，哎呀，这是不对的事情。
啊，咱突然发现讲，哎，啊，我安尼做是唔对的。
我要想把它买回来，我要付出更多的心力，甚至更多的时间。
我要甲买倒转来，啊，咱必须付出更多的心力。
所以所谓的赎回观念，就是你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所以赎回观念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想去挽回那些过去所浪费的时间，
你要挽回过去所浪费的时间。
好像啊，我工作职场也需要把英文学好。
啊，好像像咱伫迄个工作诶环境内底，咱必须要学英文。
可是过去读书，哎呀，想到英文我就很讨厌啊，要背单字啊。
啊，但是过去咧读英文的时候，讲啊，迄真歹读，爱背单字。
哎呀，算了，反正我以后可能不会用到英文了、
啊、哈。啊，咱就是讲啊，刷机，我可能以后唔免用英文。
哦，没想到啊，未来的工作需要到英文，你还要去补习啊。
啊，你后来工作你。必须要英文啊！你爱去补习
啊！你年纪也大，这个记忆力也衰退了。
啊，咱年纪较大咯，啊，迄个记忆力搁衰退。
所以对年轻来讲，跟现在来讲，你要比过去要花的精力时间还要更多。
啊，你过去年轻的时阵无做，啊，你即马较年长，啊，你要去做，爱花费搁较侪时间。
所以这个爱惜，用这个赎回，它的意思可以把它带得更远哦。
所以爱惜甲用赎回，迄个意义会当搁带较远。
那在这个希腊文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把握善加利用。
啊，希腊文第二个意义是要把握，要善加利用。
所以神给我们的时间，它是一份最好的礼物。
所以神给咱的时间，那是上好的礼物
啊！不管你是什么这个社会阶层的人，不管你的年纪是怎么样，每个人就是24小时。
不管你社会阶层做到多高，还是讲你的年纪安怎，咱拢同款，咱一天拢有24点钟。
你什么都没做，也是过了一天了、啊、哈。
你什么拢无爱做？你买过一天，
你积极安排很充实的过了一天，哇，那你就赚了一天了、
啊。啊，你积极安排，你一天，安尼你就赚到一天。
那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邪恶的时代。
啊，咱这个时代是真邪恶的时代。
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把握当下的每一个光阴，
啊，咱若无积极把握当下每一个光阴，
我们的时间不仅浪费掉，可能会用在一个不合神旨意的事情上面。
咱不积极。时间浪费，啊，咱有可能做是无希望的代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哈。
咱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啊，为什么过去以色列选民的历史要写在圣经里面？
什么过去以色列百姓的代志要写在圣经里面？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这个小段落的一个小结论哈。
咱来看这个小段。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咱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咱请看十一章。
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过去的那段历史要记在圣经里面呢？
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过去一段历史写在圣经里面？
那写在经上的目的是来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啊。
写在圣经里面目的就是要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
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啊。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要把历史当作一面借镜，让我们能够懂得在当中能够警醒。那到底前面这几节在讲什么呢？
到底前面第几十节的记录？
所以前面一开始提到，他们都是神蒙爱的选民啊。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
神拯救因脱离埃及法老的手，
他们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
因为本来海来透过摩西洗礼。
当然，这边是用新约去诠释，这边的摩西也是预表基督啊！
这是用新约来解释啊，摩西嘛预表基督。
我们今天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
咱今日嘛透过耶稣的宝血啊，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过去是吃那个玛纳当作他们每天的食物。
过去是用玛纳当作每一天的食物。
那今天呢？我们透过每天的灵修，我们透过安息日聚会听这个道理，也是属灵的玛纳。
啊，今日咱透过咱的读经、安息日聚会，这嘛是咱属灵的玛纳。
所以我们的状态其实跟旧约、新约是一致性的。
所以咱的状态。不管是古约、新约，拢是一致的。
那这些主所爱的选民拯救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去回应主的爱呢？
咱透过古约选民经历神的爱中间，因安怎去来使用神给因的恩典？
我们来看第五节哈。
咱先看第五节。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呀、啊。好，我看到这一段真的是很震撼呢、
啊。咱看了。这段记录，咱感觉真震撼。
一个神所爱的选民，透过摩西来拯救他们。
一个神所爱的选民，透过摩西来拯救因。
每天过着看神迹的日子。
因每一天拢经历神迹的代志。
每天过着仰望神从天降玛纳的日子。
因每一天拢望神为天顶降下玛纳。
虽然在旷野大而可怕的地方。
虽然迄、那个。空也是大个可怕的所在。
他们就是蒙爱的，是神围绕的，是看顾他们的。
但是，伊是蒙爱选民，神来看顾因。
那这样的选民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神不喜欢的人。
安尼选民，圣经记载讲，多半拢是神无喜的人。
他们在主的爱里面，他们在这个时间的运用去犯罪，去得罪神。
因伫神的爱内底，因却犯罪去得罪神。
在什么事上贪恋恶事？
有一些事情他们贪恋去做恶。
第七节，他们拜偶像。
第七十讲，因去拜偶像。
啊，这个第八节他们行奸淫的事。
第八十讲，因行奸淫的代志。
第九节，他们试探主。
第九十讲，因试探主。
第十节，他们发怨言呐、
啊。第十节，因的发怨言。
所以他们在神给他们宝贵的光阴里面，他们用犯罪来回应神的爱。
因在神的保护内底，因却用犯。犯罪来回应神，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善加把握神给我们的光阴，
咱兄弟姊妹，咱无善加神给咱的光阴，
这个光阴不仅浪费掉，我们可能在这个光阴当中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
咱在这个光阴内底，咱不只是浪费，咱却做一寡犯罪的代志去得罪神。
第三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
第三意思是。拯救的意思，
爱惜光阴还有拯救的意思。
爱惜光阴还有拯救的意思，
它是比前面的意思是更加的强烈。
伊比咱之前所讲的那两项更加强烈。
从过去虚度的光阴，我突然惊觉发现，哎呀，我真的在浪费人生呐、
啊！咱为咱虚度光阴，咱会懊恼讲啊，我虚度光阴咯。
我察觉到我不对，我要转个方向。
我已经发觉，我已经唔对了。
哦，我要从这个迷失的时间里面被拯救出来。
我为迷失的时间内底被拯救出来。
啊，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浪子回头的比喻啊。
咱看，圣经记载浪子的比喻。
父亲还在，上面还有哥哥长子要跟父亲要产业啊。
因老爸还佫伫个，啊，伊顶头还佫有一个兄哥，啊，伊却，要求因爸爸爱。
一得了产业就离开父亲，怎么样去到世界挥霍了？
啊，伊得到这产业以后，伊安怎做？伊去食啉，快乐
啊，不断的耗费浪费在那些不必要的事上。
啊，伊浪费光阴在迄个无必要的事上。
钱也花光了，又遇到极大的饥荒啊！
啊，伊钱已经开大了，啊，佫拄着饥荒。
可怜到后面要去投靠那个养猪的人家。
后来，伊爱投靠一个饲猪的人。
多可怜呢！没有食物，看见养猪的时候，都想把那个猪的食物拿起来吃啊。
多可怜呢！伊看到猪的食物，伊还佫想要摕猪的食物摕来吃。
圣经提到，他突然想到，我还有爸爸。
啊，伊圣经记载讲，伊突然想到讲，我有一个老爸。
没有错，我不配成为我父亲的儿子，我可以当雇工啊。
啊，无唔对，我已经无。不配当作阮老爸的囝，但是我会当做伊的故工。
虽然到这个时间点，他突然惊觉，我浪费了太多的光阴了。
啊，伊伫这个时间点，伊突然发觉讲，伊浪费遐济光阴。
啊，我要抢救回来啊！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
啊，我要甲伊抢回来，我要起来，我要倒转去阮老爸遐。
所以浪子回头这个当中没有路，会想到爸爸呢。
啊，这个浪子。为什么也当回头？因为伊无路通行，伊会想到伊的老爸。
今天我们人走到了人生尽头，我们会想到我们还有天父。
啊，咱今日人啊，行到咱的人的尽头，咱会想到咱天顶还有一个老爸。
所以从这个意识里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前面就知道，哎呀，这个爱惜这个字，这个太宝贵了。
咱为圣经记载这个爱惜，时间是非常的宝贵。
既然这个光阴这么样的宝贵，我们要怎么样赎回光阴呢？
啊，既然光阴这么宝贵，啊，咱要怎做才有法度赎回这个光阴？
我们就根据我们刚所读的，我们来提出几项。
啊，读讲咱所读的，咱提出几项。
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回第十五节。
看回来，《有所书》第五章，咱请看十五章。
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我们要如何赎回光阴？
咱要安怎赎回光阴？
第一个，我们要在谨慎行事当中来赎回光阴。
咱爱伫谨慎行事当中，咱爱赎回光阴。
所以，我们往后人生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都要有所考量啊。
啊，咱以后咱人生的选择，咱爱有所考量。
哦，这个选择是对的吗？
我安尼选择是对的吗？
我这样选择，我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
我安尼选择，我会做出什么后果？
所以谨慎行事也包含了能够懂得三思而行呢。
啊，谨慎行事嘛，包含咱来三思而行。
就字面来讲，一个人走路要步步谨慎呐。
嘛，就是讲咱每一个人踏出去脚步要步步谨慎。
当一个人能够懂得谨慎行事。
当中一个人也当精神行事，
他能够充分，他能够利用神给他的每分每秒去做神喜悦的事情。
他的用心和他的 每一分每一秒来做神喜悦的感情。
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不只有想到自己，而是我做这个对别人有影响吗？
啊，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不只对自己，啊，他也爱思考我做这件事情对别人有影响无？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会有两个结果呢。第一个，这个选择可能让我们更远离神。第二个，这个选择可能会让我们更亲近神。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可能跟神越来越远
了。
我选的这个可能我失去了某些方面，但是我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我选择这项，我可能我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我跟神越来越亲近。
有人说人生的选择失之毫厘就差之千里了。
有人说人生的选择你失之毫厘啊就相差的潜力。
我平常回去到北部啊，其实有时候假日回去哈、啊、都会塞车哈、
啊。我是住北部，有当时啊，假日倒转去的时阵，拢会拄到塞车。
啊，平常没有车，从台中到北部大概两个小时就会到了。
我平常为台中开回厝的，大概两钟就会开。
有时候工作一忙，礼拜天有时候到下午才回去，哇，有时候塞车要塞到四个小时
啊。啊，当时啊，伫中回阁加班。啊，倒转去拄到塞车，爱开四点钟。
啊，所以我每次大概到关西哈，因为哇，这个塞车哈，这个可能要休息一下哈，要吃个晚餐哈。
我有当时啊开到关西，啊，因为塞车，啊，就必须要伫休息站吃暗顿。
啊，我们到这个关西的休息站，它是这个南北向啊都可以休息的地方。
关西休息站是南北向共齐的所在休困。
每次从这个休息站一出来哈。有时候突然想事情的时候，就在那个哈、哦、两个交界处，一个是往北向，一个是往南向的方向哈。
当时啊，他家咧思考物件啊，因为关系是同一个休息站啊，往南到往北
啊。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左是北向，南这个右边是南向哈。
啊，如果那无注意看北边是往北啊。正边是往南、
哦。我有一次真的是有点恍神了，可能在想事情了。也明明要往北哦，可是却往走南向的这个交流道哈，要进到这个高速公路。
变往南啊，就行对方向。
哇，真的，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一走错了，哇，不是只有转头就好，你要到下个交流道才能够回来呢。
安尼一四五啊，必须要开到下一个。高速道到我当转头转来，
哇，好不容易这个塞车已经挤到那个路段了，又南下又回来又再塞一次。
啊，好不容易离开那个塞车的所在，啊，因为安尼一五名，啊，就搁塞中间。
我一走错，我心里面一直懊悔，哎呀，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哎呀，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当中我发现行到的时阵，啊，心内真懊悔，讲啊，我是怎样我。
哇、哦，整个心情真的是荡到谷底耶！
所以那个心情非常的不好。
交流道其实你下再重新上来就可以解决了。
咱行到啊，咱各位交流道起来，对，当解决。
可是有时候很多人生的选择，一旦走错，不见得能够回头呢。
有当时啊，咱人生的选择，咱一行到啊，就真难回头。
所以保罗才提到，我们如何赎回光阴，对人生的下个选择要谨慎行事。
所以保罗。不断练的东西的信仰嘛，那边的咱爱精神行事。
他说行事要如同什么智慧人，不要像愚昧的人呐、
啊。讲咱行事，我像像迄智慧的人，咱通像像迄讲愚昧的人。
什么叫做智慧人？
什么叫做智慧人？
就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能力。
当做出。正确判断的嘛，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王，他向神求智慧。
所以咱看所罗门王，神问伊爱什么，讲爱智慧。
那在箴言里面，他怎么定义智慧？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呐、
啊。伫箴言内底讲，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智慧，就是来判断我们做这个事情，神到底喜不喜悦。
咱今日咱要怎做智慧人？咱就是咱做一件代志，到底神如喜悦，咱安尼做无？
所以可见基督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可见咱基督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判断的标准。
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判断。
我们来看两段经文。首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来看23-24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23-24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咱看回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六章，我们来看12节。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那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对人生判断的一个标准。
这对人人生判断的很好的标准。
他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他说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当然这个提到是没有违背真理，没有违背律法的事情。
当然我们说到的是没违背真理，没违背律法的事情。
在这样的前提当中，我们还要做几个判断的一个思考点。
在这个判断，在这个前面我们要做几项来做判断的，
没有错，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我这件事情可以做，
但是很多事情做了到底有没有意义啊？
但是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吗？
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造就人啊，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造就人。
没有错，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们就这件事情可以做，
但是一个标准是我不受他的辖制啊。
问题是我们不能受到他的辖制，
所以任何事情我们要三思，要通过三层的过滤网。
我们说三思就要透过三层的过滤网。
我们在做人生很多的选择，第一个所考虑的是什么？
我们做人生的选择，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
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益处吗？
我做这件事情对我有益处吗？
我做了我会后悔吗？
我做以后我会后悔吗？
第二个，我做这个事情能够去造就别人吗？
我做这件事情我会让造就别人吗？
很多事情对你是好的，可是对别人不见得是好的呢。
我代志对人家是好的，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是好的。
第三个，我做这个事情我能够荣耀神吗？
第三，咱做这件事情，咱会荣耀神吗？
很多时候对我有益，对别人有益，可是有时候对神不能够荣耀呢。
但是啊，对咱有益处，对别人也有益处，
是
对神无荣耀。
所以可见啊，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我觉得这三个过滤网都应该是通过之后，在我们的思维，我们再把它行出来。
咱透过这三项的过滤，咱思想好势，咱才通去做。
我们刚提到，很快的，我们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进到新的一年了。
咱拄只讲到，咱真紧，不过外月，咱就当进入新的一年。
我们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喜欢现在的人生吗？
咱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你介意你即阵的人生吗？
你满意你现在人生的状况吗？
你满意你即马人生的状况吗？
当然，这一问之下，可能会有几种答案的哈。
咱安尼来问，可能有几项答案。
来传道，我不是很满意呢。
你讲传道啊，我对我自己并不是真满意。
那这个答案可能是应该还算可以接受的。
第二个答案，直接讲啊，还可以当接受。
第三个可能是我非常满意我现在的人生。
第三，或者你讲啊，我足满意我即卖人生。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今天人生的结果是什么造成的？
咱当过在思想，咱今日人生结果是按怎来造成的？
你今天的人生是因为你的选择所造成的。
你今日的人生就是你的选择来造成的。
是昨天的选择造就了今天。
是昨昏的选择造就咱今日。
五年前的选择成就了今天。
咱五年前的选择，成就了咱今日这一天。
可能是十年前的选择成就了今天。
可能咱是十年前就做安尼选择，成就 今日的咱
啊，不管你现在满不满意的人生，是因为过去的选择成就了你的今天呢、啊？
不管你是不是正满意自己的人生的状况，就是过去的选择成就今日的咱。
但是我认为过了就过去了吧？
啊，咱想讲啊，过去的就过去啊。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往前走的。
啊，咱要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要思考一个更积极的是，你现在的选择。
啊，咱积极，咱来想，咱即阵来选择嘞，
它就影响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你要怎么过啊？
伊就会影响咱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咱人生要哪过？
与其不断的懊悔说：“哎呀，过去如果怎么样，我就不会怎么样。”
啊，咱伫咧懊悔讲我进前啊，莫安怎，我今日就袂安尼。
问题是你现在的选择会影响未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啊？你即卖。即当阵的选择，你会当影响咱未来的状况。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每个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
啊，咱兄弟姐妹，咱每一项选择对咱来讲拢非常的重要。
过去选择决定你今天的人生。
咱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咱今日的人生。
你现在的选择将会决定你未来的人生。
啊，你即卖选择会影响你未来的人生。
每一次在过去我都有一个经验齁，在带那个学联会的时候。
我过去真多经验在带领学生联会。
在最后一晚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跟孩子们互动分享的时间。
我即将要结束之前，我拢甲遮学员一个互动的时间。
因为隔天还有圣餐礼嘛齁。
隔两天还有圣餐礼。
也是让他们预备心齁。
好，因为有一个心。
还有就是会给他们我人生有几句影响我很大的几句话。
我爱他去思考说影响你的人生的几句话。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了哈。
对，这样说。
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
让明天的你可以喜欢今天的咱。
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
让明天的你可以喜欢现在的咱。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每一天就是我们今天过了之后到了明天，哎呀，我昨天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不能说明天你来懊悔说我昨天是怎样，怎么这样做，
我昨天怎么要讲这样的话，
我昨天是怎样要说那样。
我们不用拉很长，有时候到了明天我们就懊悔昨天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
我们常常明天会懊恼，我们今天的咱。
如果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把握的，我到了明天，对于我今天的选择，我是倍加肯定的。
咱爱好咱自己明仔，咱对咱今日的咱，感到真满意。
过了十年，肯定你今天的选择。
过了十年，还够肯定今日的咱的选择。
过了二十年，肯定你今天的选择。
过经过二十年，咱嘛会当肯定今日咱的选择。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肯定你今天的选择。
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天肯定今日咱的选择。
我想你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状态，
咱的人生如果那是有这种的状态，
你会在每时每刻都会很满意你今天人生的结局。
咱是每一时每一刻都会当满意今日咱的选择。
有一次我在上那个社青班的课程啊。
一届我咧上迄个社青班的课程。
不过他后来谈到什么话题了哈？
唔知后来讲到什么话题。
后来我就给他们一些思考的问题。
后来我给一个思考的问题。
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么问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安尼来问。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啊，
如果你的人生会当重来，
你会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个时段，你觉得我可以再重来一次？
你会在多一个时间点，你会当讲我想要再来一遍。
你最想在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你想想讲，你伫迄个时间，如果我若做啥物改变，
我没有想到，我这个话题一讲出去哦，哇，得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回响啊！
我想到讲我安尼甲伊问有真强烈的回应。
其实回应这么多，其实就是我不喜欢我现在的结果。
回应遐尼啊多，其实上大的答案就是讲我无介意即阵来我。
几乎什么层面他们都有提了哈。
什么经验伊拢有提。
哇，传道如果真的人生有这么一个可以再回来再重新选择，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哈。
伊讲反对啊，我人生啊真正当过定了一遍，我一定要安怎做安怎做。
当中有一个姐妹，我就发现哇，大家在谈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 再流下眼泪了。
哎，中中间一个姊妹啊，大家在在分享的时阵，伊就咧练目屎。
那轮到他的时候，他哽咽讲不出话来。
啊，轮到伊讲的时阵，伊就脑梗就顶起来，哦、就讲袂出。
我说没有关系哈，啊，先下一位哈，你的情绪先整理一下
啊。啊，我讲哎，不要紧，咱。先哎哎一个，啊！你先整理你的情绪。
啊，你准备好了，你再说。
哎，你准备好的时，你再讲。
那、啊、后来整个都大家都分享完，就剩下他。我说啊，你可以试着讲看看哈。
啊，大家拢分享完了，啊，我就讲啊，你请姊妹你分享看麦。
他突然在讲传道，我人生如果能够充满选择啊。
伊讲传道，我人生来当过来重新做一改选。
我会慎重选择我的婚姻。
哇，我的心中。哎，选择我的婚姻，
因为嫁娶外邦，我太后悔了。
因为我嫁娶外邦，我非常的后悔。
我到现在聚会，我都偷偷摸摸的。
啊，我即马咧参加聚会，拢爱偷偷来。
很怕被我的先生发现。
我真惊我的先生发现。
一发现我们回去就会吵架。
啊，一发现我回去就会冤家。
我孩子都不能够。啊，这个光明正大的把他带到教会来。
啊，我的囡仔，我无多光明正大，赶紧带来教会。
我每次听道理，哇，我就非常难过，哇，我过去怎么这么样的愚昧啊！
啊，我听道理以后，我感觉讲啊，我过去那遐尼啊讲。
传道如果能够重来一次，
伊讲传道啊，当定来一遍。
我会慎重选择我的婚姻。
我是重选择我的婚姻。
我如果那时候能够多多参加聚会。我如果能够好好的听取长辈对我所勉励、所教训、所提醒的事情，我的人生就不会是这样了。
我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我就勉励他，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
我就勉励他说，我们的人生要继续往前
走。你要以这个当作你的信仰，从这个当中你要奋发图强。
你要把你的信仰为这当中来爱奋发，
你要认罪悔改，求主怜悯你。
你要认罪悔改，求主怜悯。
我说主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呢、啊。
因为咱的主是听咱祈祷。
我就跟他分享一些啊，类似这样的状况啊，这个姐妹也能够带领她的先生的见证。
我啊继续甲分享讲，咱有安尼姊妹啊，后来当锻炼伊的先生。
其实圣经里面哦，又把很多的对照组都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圣经内底有。真侪人性对照组拢写伫圣经内。
圣经不是都举正面的例子，也有一些反面例子，让我们做参考、做学习的呢。
圣经不止记载正面呢，嘛还有反面的，予咱来得到警戒。
他们人生走过，可能走过冤枉路。
啊，因的人生安尼行过，可能行过就是冤枉路。
圣经也一五一十的把他们的经历写在圣经里面。
圣经嘛，真详细，甲因的经历写伫圣经内底，
供我们做参考，供我们来做反省。
予咱做参考，予咱来反省。
有人在讲什么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人讲什么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是能够吸取别人的教训。
对，让吸收别人的教训，
不要走别人错误，而且不断的重蹈覆辙的路。
啊，唔通行别人错误的路，啊，佫再一直去行无好的路。
我们来谈一谈所罗门王啊。
咱来讲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一开始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局啊。
所罗门王一开始非常的好。
啊，你看他是大卫的孩子，承接这个王位。
伊是大卫的后生，来承接国王的。
他是谦卑的王。
是一个谦卑的王，
所以当他来承接这个王位的时候啊，他真的很恐惧。
他承接这个王位，当时他真惊讶，
对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担心。
他对未来有真多担心。
他把他的担心、他的软弱带到祷告里面。
他把他的担心、他的软弱放在祈祷里面。
主啊，我没有能力来带领这个国家。
他说，主啊，我没有这个气力来带领这个国家。
求你赐我智慧。
求你修饰我地，
我能够来判断这个民，能够把国家带到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
我要按照你的话来带领这个国家走在正路面。
他这个祷告得到神的悦纳呢？
他这样祈祷得到神的悦纳。
神怎么跟他讲？
神怎么跟他讲？
所罗门啊，你既然不求富，也不求贵啊。
所罗门啊，你既然无求富，嘛无求富。
那你求这个智慧合我的心意啊？
你求智慧是合乎我的心意。
你求的智慧，我要赐给你。
你所求的智慧，我会赐予你。
你没有赐的尊荣、财富、富足，我也同样赐给你。
你无求的尊荣、财富和富足，我嘛想赐予你。
所以当时所罗门的智慧啊，是过去的人所没有的。
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是过去的人无的。
但是神却因着给他的恩典这么样的丰富，
神给他的恩典这么样丰富。
却因着这样过程，他失去了警醒。
因着安尼，阿姨失去了警醒。
我们来看，在整个圣经里面，特别把他的堕落的整个状况，为什么导因全部写在圣经里面。
咱来看所罗门王为什么会堕落，记载在圣经内底。
我们来看这个《列王纪上》的第十一章啊。
咱请看《列王纪上》十一章。
他最大的败笔在哪里？
伊上大。失败在哪里？
就是在婚姻的选择的这个事情。
婚姻的选择里面，
当然没有错，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没有任何的战事。他有智慧，想借着政治的联姻来稳固他的王权。很有智慧，但是他也陷入一个自我聪明的这个当中的一个愚昧。
伊虽然有智慧，伊嘛有足聪明的选择内底。
我们来看《列王纪上》的第十一章。
咱请看《列王纪上》十一章。
他说：“所罗门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很多外邦的女子哦。”
伊讲，伊除了娶到法老王的查某囝以外，佫去听外邦的女子。
所以第三节啊，这样的一个记载，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嫔有三百，
所罗门王妃嫔有三千啊，伊的查干有七百。
他非常恋慕这些女子，以至于也允许他们把他们的偶像带到皇宫里面。
因为恋慕伊所疼痛的这妃嫔，啊嘛温存因甲因外邦所拜的神带入来。
但那年老的时候，他就糊涂了。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他甚至去敬拜这些偶像去了。
这妃嫔来诱惑伊，所罗门嘛去敬拜偶像。
第九节提到神向他发怒，向他显现两次哦。
第九节讲神向伊发怒，该对伊显现有两遍。
神想借着他的慈爱来挽回啊这个结局啊。
神想要借着伊慈爱来挽回这个结局。
第十节他却没有遵行神的话。第十一节神说，你既然行这样的事情，你不守我的约，将来你的国度将会被别人夺取，这个国家就造成了分裂的状况。所以从历史里面有特别提到了这一段哦。就是尼希米针对当时的百姓，他们也是嫁娶外邦。他就特别举了所罗门王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来看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二十六节，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娶外邦的女子，干犯我的神呢？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尼希米又再次提到所罗门王犯罪的事情。
加记载尼希米一个一遍提出所罗门王嫁娶外邦的代志，
从历史的事件提出一个很深的感叹。
为历史的事件提出真深的感慨。
我们真的要从历史当中学教训呐、
咱一定爱为历史中间学到教训。
曾经一个哲学家黑格尔这么说了哈。
一个哲学家黑格尔伊安尼讲：
人类从历史唯一学到的教训。
人类会当为历史学到教训，
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汲取任何的教训。
人类会为历史吸取了任何一个教训。
道理这么讲，我们也这么听。
啊，因道理安尼讲，啊，咱安尼听。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从历史得到教训。
但是咱却无法度为历史遐得到教训。
所以所罗门的懊悔，很多人还要继续承受。
所以所罗门的懊悔，真侪人爱去继续去承受。
所以你看，所罗门走到最后，到了年老，他写的传道书啊。
所以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阵，伊写了传道书。
我真的觉得传道书有机会，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过一次。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传道书好好读一遍。
传道书是所罗门人生当中最深最深的懊悔。
传道书是在所罗门的人生上深上深的一个懊悔。
他提到了，当我们生命没有神的时候，
提到说，当咱身边若无神同在的时候，
到后面我们即使拥有再多的外在、再多的物质跟财富，
咱刚回味，咱有偌济财产、偌济财富，
结果还是虚空的。
结果嘛是。
所以他在最后他怎么样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呢？
到最后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
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我
们来看几段经文。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请看传道书在一章
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章第十章，
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
传道书在一章第九章第十章
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现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这个在讲谁？讲他自己啊。
这在讲什么？在讲伊家己。
你看一开始在传道书怎么讲，他说他眼睛所看的所喜爱的没有禁止去享受呢。
在传道书一开始说，他眼睛所看，他想心肝想要爱，他没吃没禁止自己，
他只要想到的没有得不到的啊。
他想得到的，他没吃他得不到的。
可是走到最后他怎么提醒我们呢？
走到最后他怎么来提醒？
没有错，你年幼的时候，你想看什么，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可以啊。
我叫你在少年时候，你想要吃什么，想要穿什么，想要用什么，
但就套现在的话来说啊，
用咱现在话来讲，
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
只要我介意，有什么不当
啊？没有错，你都喜欢，可是后面呢，你要接受神的审问啊。
目标你介意，但是最后你要接受神的审问。
那既然都要如此，你要谨慎啊。
既然是安尼，咱就要谨慎，
要除掉那个愁烦。不要让罪在我们里面来做王。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很多时候人生懊悔都在年老的时候，
真侪人性的懊悔，拢伫咱年老的时阵。
当已经失去对物质的欲望的时候，
当失去对物质的欲望的，
当疾病缠身的时候，
当咱疾病缠身，
当人生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候，
当咱行到最后的时
阵，哇，那时候人最有智慧。
一当分人上智慧，
对人生可以做最彻底的检讨。
对人生会当最彻底的，
就像所罗门一样。他说啊，你趁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你就要去思考啊。那个日子临近没有喜乐的日子都是苦难的时候，当你知道要面对神的审问，哇，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当我们面对神的审问，我们没法去挽回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整个传道书后面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所以传道书里面下一个很好的结论，
我们来看十三到第十四节。
我们请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
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神都必审问。好，所以有一件人生大事，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要纳入我们的考量。
所以咱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要来做考量，
就是过着敬畏神的人生跟选择，
就是爱对敬爱敬畏神，对咱是上好的。
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的本分哦。
修行的概念，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本分。
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为什么要守诫命？
咱为什么要敬畏神？为什么要守戒命？
十四节，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要摆在神的审判台前。
十四节讲，一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摆在神的头前。
所以 所罗门在这边提到我们要如何赎回失去的光阴，
所以所罗门这说到我们要赎回我们失去的光阴，
承认过去的错误，
我们要承认我们过去的不对，
第二步活出对神敬畏的生活，
第二我们要活出对神敬畏的生活。
所以所罗门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所以说所罗门用他的一生对我们来说出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无论过去你的智慧多高，你的财富多多，
不管你过去的地位多好，你的财富多多，
当你失去对神的敬畏，得到的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当你得到这失去神的保守，你都化为乌有。
用现在的话来说，
用现今的话来说，
神可以代替一切，
神可以代替一切，
但一切却不能够代替神，
外靠一切无法多来代替，
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愿主赐予咱这款的智慧，
来赎回我们所失去的光阴，
来赎回咱失去的光阴，
一起唱诗。